我哋今次咧继续去追溯阿伯拉罕嘅故事啦。上两次我哋提到阿伯拉罕离开吾尔哈兰米索不达米亚嚟到迦南地，然之后咧呢度有饥荒啊，佢哋就暂时落咗埃及去到避难。喺嗰度咧就发生咗第一次太太当为妹妹呢个失败嘅故事啦。喺危机里面，上帝用恩典嚟到去保守，然之后佢哋一家咧又翻翻去迦南地。嗱，阿伯拉罕嘅故事，可能咧我哋现代人睇落去嘅时候，我哋会觉得咧好松散。有啲嘢讲咗，跟住又暂时唔讲，然之后之后咧就再睇翻。嗱，睇咗咁多集，你应该明白啦。圣经嘅编排咧，好多时咧唔一定按照我哋现代人直线按时序硬性咁编排。有好多时咧，整个嘅故事嘅情节会不断向前，但系咧嗰个故事嘅中心咧，好多时咧唔一定喺尾段，而系喺中间。特别喺创世纪啦，特别好多时候咧，个作者会取材一啲嘅故事咧，系一对一对咁样去记载嘅，构成一种三文字或者交叉 chiastic 嘅 structure。嗱，阿伯拉罕嘅故事主要嘅内容咧，可以喺创世纪十二至到二十二章揾到嘅。如果咁样去列出嚟嘅话咧，大家咧可能会清楚好多，一路按住 A B C D E 啊嚟到去进发嘅。然之后咧喺下边嘅一半咧，又系映照翻啊上边 A B C D E， 不过系调转次序。譬如你睇 A 咁样，就系、是、哈他拉嘅后代啦，有一个嘅家谱，然之后最尾咧就讲到阿伯拉罕嘅兄弟拿鹤嘅后代，然之后第二段咧就系、是、讲到阿伯兰嘅信心嘅旅程，佢嘅启始啦，十二章开始呢一度咧就映照翻咧，就系、是、佢最后一次信心嘅旅程啦，就系、是、献以撒呢个嘅旅程，就系、是、佢信心嘅高峰，二十二章一至到十九节。第三段啦，就系、是、讲到撒来或者撒拉阿伯拉罕的太太在外邦的宫廷然后危机得到化解。然后这个呢就相对于下面的另外一个又是撒拉的故事在外邦的宫廷里面，以此在基拉尔危机也都是得到化解。所以呢你这样一段一段看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原来一直迈向一个最重要的中间位中心，就是神和阿伯拉罕来到立约。讲完晒十二至到二十二章啦，主要嘅内容交代咗啦，然之后咧到二十三章啦，就讲到咧，阿伯拉罕买个坟地嚟到去葬佢太太，撒拉，然之后到二十四章咧，就系、是、为以撒嚟到娶妻啦，因为要揾一个嘅继承人，然之后第三段咧，最后一段就交代阿伯拉罕嘅逝世。嗱，你可以见到咧，阿伯拉罕嘅事迹里面咧。一段一段一对一对的来到去记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阿伯拉罕和罗德的故事都是一样。我们看十三章开始，然后看到十四章映照回去下面就是十八十九章。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旧约望上行。阿伯拉罕和罗德的故事，我们先看创世纪第十三章。十三章第一节，阿伯兰带着妻子和所有的一切以及罗德一同从埃及上到南地。阿伯兰有许多牲畜和金银，他从南地一站一站的往前走到伯特利去了。去到伯特利和艾城中间，就是他先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亦都是他筑头一座祭坛的地方。阿伯兰就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和阿伯兰同行的是罗德，亦都有羊群、牛群和帐篷。因为上帝的恩典，他们一家就有很多的财物，很多的牛群、羊群、两叔侄有很大的上帝恩典的祝福。来到伯特利的地方，出现了另外一个危机。危机是什么呢？十三章第六节，他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很多，所以他们再也不能住在一起了。牧养阿伯兰的牲畜的，同埋牧养罗德牲畜的两班牧羊人就起了纷争了。当时加南人和比利洗人都在那地。这里讲到两方面的牧人有争执，因为资源可能不够。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到以色列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跟一个阿拉伯人去到游了一 佢咧帶我去到伯特利南邊附近啊，希伯倫附近嘅山地咧，嚟到去探訪佢一個嘅牧羊場。到咗之後咧，佢就喺個牧羊場咧同我講，就話啊，近日咧佢嘅兄弟去到放牧嘅時候咧，就同另外一個嘅家族咧嘅牧羊人咧有爭執啦。點解咧？因為咧係唔夠草食啊，即係大家去同一個嘅地方。咁所以咧呢一種咁嘅情況咧，其實喺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咧係非常之寫實。嗱呢度講到亞伯蘭同埋侄兒羅德之間咧，佢哋嘅牧羊人咧又起咗紛爭啦。咁亞伯蘭咧就提出咗一個嘅解決方案。十三章第八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之间不可以有纷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以有纷争，因为我们是至亲，全地不都是在你面前吗？请你离开我吧，你若向左我就向右，你若向右我就向左。这个的解决的方案我们一定要在圣经的地理来了解。现代人我们看地图以北边为我们定方向的方位，但是在近东，在圣经的地理里面，定方向不是北边，原来是东边，就是日出的地方在他们的前边。所以将地图扭过来，我们面向前边，在东边的时候，你就明白亚伯兰提出的方案有什么意思。他说前边是东边，他说如果你向左的话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他的左边就自然是我们今天想的北边，右边就自然是南边。所以大家望向前望向东的时候，亚伯兰的提议就想告诉罗德听，我们仍然留在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里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往北的话我就向南，你向南我就向北。所以亚伯兰是一种慷慨的来到去解决这件事情，任由他的侄儿比他小的，比他地位低一点的，先去选他认为北边是最好的，他就去那边，然后亚伯兰就会去另外一边。但是罗德见到的是什么呢？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整个平原直到所以有水灌溉，在耶和华毁灭所多玛和俄摩拉之前，这地好像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一样。他望到的是什么？他就是望到前面，他不是望左，也不是向右，不是向北，也不是向南，他是向东边继续望。他罗德见到的就是这个约旦河整个的平原好像埃及一样。刚刚他们在埃及上来，埃及有什么特别呢？就是埃及的农田收成是靠尼罗河的，尼罗河每年按时按候就会泛滥，于是乎土地就会有水灌溉，收入是可以预测的。所以相比之下，在迦南地就不同了，在迦南地 Canaan 就要靠天雨，是很难预测的，所以一定要去到靠赐雨水的神。之前阿伯拉罕和罗德来到迦南地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你记得就是旱灾有饥荒，就是不够雨水。如果你看这个地图的时候，从伯特利这个方位一路向东，这个约旦河的平原死海附近一带来望过去，就是罗德所见到的。虽然我们不是很能够确定所多玛、俄摩拉所以个真实的地点在哪里，但其实个地理的资料已经足够了。所多玛或者俄摩拉两个的 Twin City你放在死海的东边一带，现在是一片的旷野，大概在亚伯兰的时代，即是公元前大概2000年左右的时候，水源是充足的，并且这个地方是富庶的。罗德见到的想要的是什么？就是刚刚从埃及回来那种的安定，那种能够预测的经济。约旦河整个平原也像埃及一样，圣经这么说。十三章第十一节，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整个平原，他就向东移动，他们就彼此分开。你再看回这个地图，在伯特利你看到这个平原直到远远的所以，罗德就说他就要往东来到去，所以他就一路去靠近对面的所多玛。经文呢绝对是表示 这个罗德的选择呢是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13章12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呢就在平原的城市中间，渐渐的挪移帐篷直到所多玛。第13节呢又特别提到，在耶和华看来，所多玛的人是最大恶极。你参考一下这句说话，后面出现过的，之后第15章神对亚伯拉罕说，几时他的后裔可以得到迦南地，入主迦南。15章16节，这里神是对亚伯拉罕来到给一个应许给他，他说之后到第四代的时候，他说你的后裔必定会回到这个地方迦南地，因为亚摩利人迦南人他的罪孽还未满盈。所以讲到罗德的选择的时候，圣经在13章13节就提到，在耶和华的眼中看来，所多玛的人是最大恶的，就是说所多玛的人这个城市已经是罪恶满盈了，即是上帝的审判很快就会到，快过审判迦南地。所多玛平原的城市是步向灭亡。罗德有什么心态呢？他就是说不想错过这个良机，这个是一个发达致富搵快钱的一个叫 window， 上帝的应许暂时放低先，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的抉择。最大的问题在罗德的眼中，就是上帝的应许属灵的事物是次等，相对于眼前的富贵财富能够发到达的，这个才是最重要，这个就是罗德的心境。于是乎两叔侄就分家了，但是亚伯兰又怎样？亚伯兰就留在迦南地，这个是信心的一个举动。13章14节，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举目，又是同一个的动词。之前讲到罗德举目，他见到的是约旦河平原所多玛那种的丰盛，那种的致富。但是亚伯兰举目做什么？神说，你所在的地方往东南西北观看，你所看见的我都要必定会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多如地上面的尘土，地上面的尘土能够数算的话，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所以你起来中横走遍这地，就是迦南地了，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于是亚伯兰就渐渐的挪移帐篷，他由伯特利的地方就搬到去南边一些，去到 Hebron 希伯伦的万里橡树附近，在那里居住，又在那树建一座的祭坛。创世纪很多时候用两个角色来去互相对比，互相比较。这里我们看到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和罗德的比较。我们再问多一条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提到罗德的事迹？我们看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罗德已经出现了。11章最尾的时候讲到他拉的后代，我们记不记得曾经提过罗德，就是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和哈兰，哈兰就生罗德，所以亚伯兰和罗德是两叔侄。当然罗德的爸爸哈兰一早已经死了。然后11章31节就讲到他们起行离开吾尔，然后带着的就是哈兰的儿子罗德。12章4至5节就是亚伯拉罕蒙呼召，他就离开哈兰来到迦南地了。12章第4节讲什么呢？亚伯兰就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就去了，罗德也都跟他同去，跟着他带着妻儿等等财物就来到迦南地。两叔侄我们可以假设叔父是要去到照顾侄儿，所以罗德就跟着。13章第1节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经文，是亚伯兰和妻子所有的一切以及罗德就从埃及上回来南地迦南地。一直提住罗德为什么？因为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由头到尾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 边一个系神与亚伯兰立约嘅继承人，嗰、那个 heir of inheritance。咁因为亚伯拉罕、撒拉佢太太系冇儿子嘛，我哋就自然会问啦，啊嗰、那个继承人，相信应该第一个系罗德，呢、这个亦都系当时古近东嘅文化习俗。之后你记得一路嘅故事咧，亚伯兰就不断去问。到底哪一个是他继承人，有讲到话是不是我的仆人以利以谢，跟住是不是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然后到以撒才知道那个才是真正的继承人。然后个故事一路继续下去，族长的故事讲到雅各有十二种子，到底哪个真正是继承人，是不是约瑟呢，还是是长子呢，哦，原来是第四个仔犹大。每一个故事是交代着那个属灵的祝福，属灵的约，神的约的继承者。不单止那个继承者是上帝亲自用恩典拣选的，也很多时讲了那个的子孙的继承者有什么特质，以致他能够继承那个的圣约。罗德是第一个最有 potential， 最有潜质成为神拣选、神恩典的继承者。他是 the best candidate。但是呢，他有没有活出亚伯拉罕后代、亚伯拉罕继承者那些的生命，有没有那种的眼光。你不断看罗德的故事记载的时候，你发现圣经花了不少的笔墨来到去形容罗德的眼光，他所见到的东西或者他的动作。我们看少少的经文，十三章第十一节。罗德选择了约旦河整个的平原，往东迁移。你记得在创世纪由开始到现在，往东迁移都不是好东西。但在这里原文特别讲到什么，他拣选了约旦河整个平原，其实是 chose for himself， 为自己来到拣选这个平原。然后下一节，渐渐罗意帐篷，直到所多玛，越来越近这个罪恶之城所多玛。十四章十二节，罗德就住了在所多玛，所以他不是单单近所多玛，他住了在入面。所多玛我们讲过了，就是一个富庶的地方，在当时是一个很有收入、田产很丰盛的地方，自然就惹起很多的竞争。于是乎第十四章就有打仗发生，我们暂时不讲很多的详情。十四章讲到就是米索不达米亚有四个王来到去入侵，来到去攻打所多玛平原附近的五个王，四个王打五个王，他们应该是按照当时的王道，那个叫 King's Highway， 圣经经常提到的，就是一个国际南北的在约旦河东平原的商贸的路线，在那里跟着一路下来的时候就发生打仗。然后十四章这样交代，四王与五王交战的时候，四王就将所多玛、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和一切的粮食都掠走了，连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也都拿走。当时他是住在所多玛，住在所多玛没错，可能发财，但是损失也都很多，差点连命都没有。谁知有人来到报信，就告诉亚伯兰听，你的侄儿有难了。于是十四章这样去交代，有个人逃跑来到去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听，亚伯兰一听见侄儿被人掳去的时候，他就调动他精练的壮丁318个人，一直往北这样追，追到去但趁夜的时候就攻击那四王，然后将他们溃败，追赶到甚至大马士革北边的河坝，将一切的财物都夺回来，然后就带回，最重要就是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和他的家人。亚伯拉罕就从这个希伯伦出兵来到去拯救罗德，罗德才可以执回条命。然后讲到另外一节的故事，十九章，这里又是关于罗德的故事。今次上帝的审判真是临到所多玛、俄摩拉，就派了两个天使来到去灭这个城市。十九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到夜晚黄昏， 那两位的审判的天使到了索多玛，当时罗德在哪边算？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坐在城门口是当时的长老的动作，就是说不单止罗德住在索多玛成为他们一份子，甚至成为他们的长老之一。中间一些紧张的情节我们不讲，总之就是神的审判要临到了，这两个天使就去催罗德，告诉他你快点走，如果你不走你就会没命。那怎知道在十六节罗德就犹豫不决，于是乎两个天使因为要说宽容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的家人，然后就带他们出城外面。然后到第十八节这里有一段的对话很有趣，但是讲到罗德他自己的心里面是在想什么。罗德就对两个天使讲，他说我主你不要这样，你 看见我在你眼前是蒙恩的，我又被你去到大师慈爱，你救我的性命，可是我还逃不到山上，恐怕这个灾祸会追赶到我，我就会死了。看这座城很近，他就望着另外一座城，一座很小的城，他就问天使可不可以逃到那个城，以致他的性命能够得到存活。那座城就是所以了，二十二节。字里行间你见到他的看法，他的生命是在想什么。由始至终罗德从来没有意识过他能够生还，是因为其他人去恩待他。第一次生还，罗德是在索多玛被四王掳掠的时候，死不去是因为他叔父阿伯兰刻夜来抢救他。第二次今次上帝真的要灭绝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要倾覆这个城市，是因为什么缘故罗德能够得救？十九章二十九节，神毁灭那平原上的众城，倾覆罗德所住过的众城的时候，什么原因？神纪念阿伯拉罕，把罗德从倾覆中救出来，是因为阿伯拉罕的原因，罗德才可以在那种的倾覆里面是执回条命。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角色他知不知是一个立约群体神的子民的一部分，这里告诉我们罗德完全没有一个属灵的眼光，阿伯拉罕跟他相比是对立的。我们是不是这样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我们自己像哪一个我们是不是好像罗德一样？不如我们看罗德的结果，这个结果在创世纪十九章最尾，这个罗德因为怕住在所以，他就与两个的女儿一同离开所以，上了山住在那里，就在洞里面住。那这里本身是想走难去到所以一个小城，是吧？于是乎他又怕上帝的审判又会临到，连那个城都灭了，所以就躲在一个洞里面。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两个女儿就有一个方案，他们以为整个世界的男人都死了，于是乎按照当时近东的文化，女子在想的就是传宗接代，他们就想起没有男人了，于是乎剩下一个是父亲，于是乎就灌他喝酒，使他喝醉了之后就跟他同睡，以致他说什么，我们可以藉着父亲保存后代。所以两晚都令到父亲喝醉了，然后两个女儿就跟父亲发生乱伦。三十六节，这样罗德有两个女儿都从他们的父亲怀了孕，大的女儿就生了摩押，就是成为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就生了另一个的儿子叫做便雅米，就是亚扪人的始祖。怎样都好，这个是最后讲到罗德的结局，是一个近东男性最大的羞辱。还有一件事，就是你记得有一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情节， 你如果熟悉所多玛俄摩拉被灭亡嗰个故事啊，第十九章嘅时候，你记得有一个嘅情节，就系嗰啲嘅狂徒嚟到去围困罗德一家嘅时候咧，喺荒乱里面咧，罗德出咗一个咩嘅方案啊？佢话看啊，我有两个嘅女儿，同都系处女嚟嘅，我将佢带出嚟，你哋高兴点样待佢就怎样行吧。只是两个嘅天使吓，佢做一个所谓一个家主，想保护住佢所接待嘅两个客人。佢话你唔可以咧喺佢身上做啲乜嘢。嗱，呢啲系咪一个好 well thought out 谂清谂楚嘅方案咧？可能唔系。但喺荒乱里面咧，佢就推佢两个女出嚟，就任人主治。当然嗱，个故事情节系冇发生到呢啲咁嘅事。但系咧，到咗呢一度山洞里面咧。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反转过来罗德的结局，就是被两个的女儿任意的对待，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另外罗德想逃到一个小城叫做索尔苏，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其实是琐碎的意思，小事即是小城，很小的一个 town， 所以中文翻译得是很贴切的，琐就是很琐碎。怎样讲都好，圣经的经文是用一种讽刺或者一种的笑柄，说这个罗德本身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圣约，上帝祝福，一个属灵的继承者，到最尾居然变成所以是微不足道，无关痛痒。在拉比的文学里面曾经这样讲过，说罗德和阿伯拉罕相貌是相似，因为两叔侄，但不过是表面上相似，内心完全是判若两人。罗德以为把握住机会，做一个机会主义者，就出卖了自己的灵性，出卖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良心，最后得到的结局就是羞耻。你看罗德绝对不是一些大奸大恶的人，但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提醒，我们很多时只不过好像是罗德一样，我们不做大奸大恶的事那就算，但是 deep down 在我们的骨子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被我们的欲望，被我们眼前所见到的那些利益看为优先，被那些利益来到去牵制。阿伯兰就完全判若两人，起码在这些的情节里面，阿伯兰首先想做的就是他愿意慷慨的放弃迦南地里面最好的土地，任由他的侄儿罗德来选择，一种好像放弃不去争，但是最终他有没有失去呢？反而他是得了。十三章十四节，罗德离开了亚伯兰之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举目从你所看见的地方东南西北来到去观看，你看见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多于地上的灰尘，若能数算地上的灰尘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中横走遍这地，就是我赐给你这个地。不是现在能够兑现到，但是亚伯拉罕以信心来到去等候。亚伯拉罕就是代表着真正神的子民，代表着我们，如果要成为祝福，成为万国的祝福，就要先学懂什么，就放下那种的短视，不要只是去到想着我很怕会得不偿失，我想把握住这个机会，眼前的利益很重要，这个就是罗德。亚伯拉罕就是说跟随耶和华的方式不是这样。其实你想想圣经的故事里面这一次是第一次，也都继续记载下去，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上帝的子民，神的子民，基督的门徒应该有什么的 pattern。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旧约大卫放弃能够立时可以夺取王位的机会，不杀扫罗，最后得到什么？不是失去王位，反而神去到赐给他王位，神去到应许他， 他得到那个荣耀。到新约，主耶稣自己轻看十字架的羞辱，最后得到什么？不是羞辱，反而得到上帝给他的荣耀。其实耶稣对门徒这样讲都是一样。我们结束的时候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这里讲到耶稣对门徒的挑战。如果有人愿意跟随我的话，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必丧掉生命，但为我舍弃生命的，牺牲的，就必会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人还能拿什么换取自己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神的子民，有上帝属灵的眼光，有信心的眼光，让我们所换取回来的是永恒的生命，是一些永恒价值的东西。我们同心低头祈祷。主，我们求你来到去恩待我们，因为我们的眼光很多时都是短视，我们所见到的很多时都是前面试探给我们的，或者机会给到我们的一些短暂的利益。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眼是望见你的应许，望见你所赐的祝福。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能够作为真正的门徒去到舍己，去到见到你自己的眼光，见到你的事物，见到你所珍贵有价值有永恒价值的事。主让我们继续去追求，在我们信心的旅程的上面，我们不断地来到去更新我们的心意，更新我们的眼光，以致我们追索的是你自己的祝福，追求的是你天国的一切。祈祷奉主耶稣的名字，阿们。